我们讲到之前，我们先同心祈祷。真系主耶稣，感谢你的恩典，你让我们一班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一起聚集，一起敬拜，而且一起聆听神的话语。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去解明你的真理，以至不是人讲，而是神的说话在我们人的心里面去对去讲说话。主要求你亲自带领我们以下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祷，阿门。不知道今天讲到家庭，大家即刻想起什么的印象图画呢？很温馨还是很惨淡呢？今天讲到家庭，我尝试去 search 一下网上有没有讲家庭的东西。有一篇是他说 是典型的香港家庭的写照，不如我读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有一个香港的家庭，住在一个四五百尺的私楼里面，爸爸早出晚归，妈妈忙着照顾家里面的大小事务，孩子上学、补习、考试，大家都忙过不停。屋里面有饭食，有冷气，有手机，有网络，看来一切都不错的。但这个家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忙，每个人都很累，每个人都很孤单。爸爸觉得自己的肩头上面责任很重，没人明白。妈妈觉得自己付出很多，没人看得见。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只是挂着他的成绩，不关心他的内心。于是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说话，越来越少眼神的接触，越来越少拥抱，最后只剩下命令、反应、压力、沉默。对于外面的人来看，这个家都算不错的，但住在里面的人真的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家，只不过同住。在家里有家，但没有平安，有规矩，但没有爱。弟兄姊妹，当你听到这篇的文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共鸣呢？我们家是吵吵闹闹，还是寂静好像 library 那样呢？今天讲到家，其实如果我们看家庭的表面的问题，我们只会看到可能技巧不够，时间不够，付出不够，爱不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其实家庭真正的危机是主权谁属的问题。今天家庭真正的危机是主权谁属的问题。今天很想藉着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章一节，很想跟大家去分享保罗所说的一个是一个颠覆的新家庭蓝图，其实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这段经文其实不是告诉我们要我们回去第一世纪罗马帝国时候那个父权底下那个旧秩序，而是叫我们好好地将家庭每一个角色摆在上帝耶稣基督的主权底下。所以这节的经文，这段的经文的核心其实是说基督是我家之主。这个不是我们送给刚刚新婚结婚的弟兄姊妹摆在他们家的牌匾啊、口号。其实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真实的实践到基督是我家之主。今天一段经文其实讲了三个家庭的关系的组合，分别就是丈夫和妻子，之后就父母和儿女，还有主人和仆人，或者原文里面所说的奴隶。要我们明白这段经文，我们要有少少对于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家庭的制度。其实在罗马帝国里面，家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微型小型的一个王国，是由父亲有绝对的管治权，他可以操生死的大权，他可以决定妻子的命运、儿女的将来、奴隶的生死。妻子会被视为只不过是财产的一部分，儿女会视为是一些承继他的人， 而咧奴隶只不过咧系工具。所以咧，罗马帝国底下嘅家庭咧，只要求稳就得噶啦。所以咧，其实罗马帝国底下嘅家庭咧，唔系一个付出爱或者被爱嘅家庭，反而咧系一个咧权力嘅一个展示嘅地方。而保罗喺到哥罗西书里边咧，唔系推翻紧当时罗马帝国嗰个嘅家庭制度，但系做咗一件好聪明同埋咧好彻底嘅事，就系咧去将整个制度咧放喺耶稣基督嘅之下，提出咗咧以基督为中心、具颠覆性嘅新家庭蓝图。如果你咧数下咧呢段经文咧，发现咧原来咧主呢个字咧出现咗九次，有七次咧系指到主耶稣基督，只得两次咧系指到咧就系地上嘅主人。呢个唔系巧合嘅安排，而系话俾我哋听，究竟家庭里边边一个先系主人呢？家庭里边嘅主人唔系嗰个嘅丈夫，唔系嗰个嘅父亲，亦都唔系嗰个嘅主人。家庭嘅主系耶稣基督。所以咧，当我哋明白到要咁样去睇嘅时候咧，我想先带大家睇一个大嘅图画，就系咧圣经嘅一个嘅救赎嘅叙事底下咧，呢个新嘅颠覆家庭系摆喺边一个位置里边咧？当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就会发现原来咧创世纪一开始话俾我哋听咧，家庭咧唔系人自己发明嘅一个社会秩序嚟嘅，而系咧神自己设立嘅一个嘅家庭。好似咧喺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咧，佢话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嘅形象，按着我哋嘅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嘅鱼、空中嘅鸟、地上嘅牲畜同全地，并地上所爬嘅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嘅形象做人，乃是照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按住佢嘅形象做咗人，男同埋女有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就要反映神的荣耀。而当去到二章十八节的时候，神对亚当讲，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当时其实我们站在亚当的立场，他什么都有的，又有食物，又有工作，又有意义的，但唯一一样欠缺的呢，就是关系。所以神为他预备了一个的帮手，就是他的妻子，让人可以在神的盟约底下进入这个很亲密的家庭的关系里面。男和女结合成为夫妻，在个家庭里面是要经历到好像三一上帝那种内在的爱和团契。弟兄姐妹，当我们熟圣经的时候，就会发现创世纪第三章就告诉我们什么事呢？人的堕落，罪进入这个世界，家庭就开始被扭曲。当亚当和夏娃他想逾越了去被造的身份，很想似神的时候呢，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命令，而家庭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斗争的地方。由原本合一的就变成了推卸责任，由原本是一个互补的就变成了控制，由原本是一个很亲密的，他们大家之间现在变得很羞耻，原本是保护的，大家就会变成了支配。好像圣经第三章十六节，神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弟兄姐妹，当人堕落、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不同了。人和神、人和自己、人和其他人，以及人和整个世界的关系都破裂了。家庭再不是一个爱的地方，家庭成为了一个最容易暴露罪的地方。当我们扪心想想，最认识我们的是哪一个？家人。当我们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家人很清楚我们的本相。当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是发脾气的，家人一定会知道。家庭成为了 罪最容易显露的地方。但感谢神，神没有停在一个的堕落的罪事里面，神没有背弃或者是去放弃我们一班堕落的人和破碎了的家庭。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复活更新的路，就是耶稣基督。他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间上，进入这个最黑暗的人的关系里面。耶稣基督肩负起的就是担当世人的罪，他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以致到人可以同神、人可以同人之间可以复活翻。当耶稣在十字架里面受死，圣经告诉我们听，他三日后复活，胜过死亡、胜过罪的权势的时候，他可以将人带回到神那里，他可以将我们人和自己的关系可以复活翻，我们可以同人的关系亦都可以复活翻，我们同世界的关系因着十字架亦都可以复活翻。所以耶稣所成就的救恩，不单止令我们可以同神复活，耶稣来到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他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家庭。当有人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他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耶稣没有 cancel 了、删除了血缘的家庭的关系，但耶稣在这个家庭的关系里面、现世里面建立了一个新的属灵的家庭，就是教会。所以当我们信耶稣，我们不单止同神复活，我们也都被纳入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所以当我们现在在世认识了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呢，其实你有两个家的，一个是血缘的家庭，另一个是属灵的家庭。我们在这两个家庭里面都能够经历到神福音带来那个的复活的关系，而这个叙事未是结束的。圣经很想邀请我们每一个现在的在在世的基督徒呢，用终末的角度去看现世的生活。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他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个就是终末，我们最终会回到去那个天家里面，我们会成为神的儿女，神会成为了万族万国的人的父。而今日当我们在地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和教会，其实是遇上一个终末的家庭。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叙事的时候，再发现原来颠覆这个的新家庭蓝图在这个叙事里面呢，是带来一个复活、复活那个创造那个复恢复、堕落的翻转、救赎的彰显和新创造的遇上。当我们明白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家庭现在可以遇上到将来天家那种的美好的时候，而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八到四十一四章一节，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具体化在我们现在地上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们进入这段经文，先看一下第一组的关系，就是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经文说，你们做妻子的当信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当大家听到第一句的时候，不知道会不会拍台呢？姊妹们，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保罗在这里呢，好像贬低我们的女性那样呢？你是不是说丈夫呢每一句说话都是对呢？保罗不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你要留意，保罗这里说呢，信服这个字眼很重要。 妻子信服，这个信服呢是发自内心自愿的去信服你的丈夫，不是什么都一定要的，是发自内心的自愿的去信服。而呢最重要关键的字眼呢是在主里面，这个呢提供了一个界限，一个保障，就是说凡是一些不是在主里面不合耶稣基督的要求的东西都不是合而相宜的。所以作为妻子，我们要有分辨，有信仰的能力，要去分辨丈夫那个的在主里面合而的要求，我们自愿的信服在他的带领底下。但是这节的经文更加颠覆的地方其实在后面那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刚才讲过罗马帝国底下的家庭父权是很重要的，要求父权，要求丈夫是管理的，不需要付出爱的。但是保罗这里说不对，做丈夫的你要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去爱你的妻子。即意思是什么？就好像耶稣基督为教会牺牲，作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要作以牺牲的爱爱你的妻子，并且是不可苦待他们。意思就是说不要冷漠，不要尖酸，不要粗暴，不要用力发脾气向你的妻子发脾气，不要令到她觉得很苦涩。所以这个才是保罗的教导上面最颠覆的地方。所以在基督里面，权力不是一个特权来的，而反而是一个更大的责任，更大的付出和牺牲。如果你想有权力，耶稣说你就要有付出和牺牲。第二组，儿女和父母。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里讲到儿女要凡事听从，这套的听从和刚才所说的顺从不同。刚才的顺从是一个自愿的接受，而这套的听从呢，希列文是一个遵从上者那个的权威的命令。所以作儿女的是有个责任去听从父母的吩咐，但是也有个界限，就是主所喜悦的。凡是属灵的父亲父母在主里面要求一些能够讨主喜悦的事，作为儿女的就要凡事的听从。而作为父母又怎样教导呢？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句说话呢，其实对于现代香港的家庭父母呢，我觉得是非常之适合的一句说话。作为父母的，香港的父母尤其是呢，plan 晒我们的子女人生的道路，好想他们走怎样的路呢，我们就慢慢 push 去这样去走我们想想他的方向去。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压力给儿女，但是保罗这里说我们要做一个的就是栽种生命的者，去为我们儿女去打气，不要惹儿女的气，其实就是不要收束，不要否定，不要过度的苛刻去激怒我们的孩子。不知道在座有些的父母，你会不会呢不自觉地好像在你的子女面前说了一些跟其他儿女去比较的说话呢？如果有阿哥阿姐的弟弟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间说你都不像你的大哥的，你不像你的弟弟的，又或者说你这么蠢的，为什么这样都不懂得计算这条数？不知道大家会做父母的会不会说这些说话惹我们的儿女的气呢？ 因为这样只会令到他们失去志气。这里所讲的就是，当我们的儿女这样长期受到这些压迫压力的时候，意志就会消沉，闷闷的不乐，没有那份勇气去面对他的人生。作为父母的，你家中里面留下的是一些压力还是一些盼望呢？你说的说话究竟是造就你的孩子更加亲近神，还是更加想逃离神呢？你给你的孩子创造一个是不能够失败的空间，还是一个是可以让他们失败的空间回到这个爱的家里面呢？弟兄姊妹，在这组的里面最颠覆的地方是叫父母不要做压力的创造者，而是做生命的栽种者。而去到第三组的关系就是仆人和主人，这里他说也是整段的经文里面最长，因为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在罗马帝国里面是最不对等，主人有绝对的主权，奴隶仆人完全没有这个的东西可以说。这里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这样，总要全心诚实的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弟兄姊妹，在这里也再一次出到凡事听从，和刚才那个儿女凡事听从都是一样，都是接受上级的 order， 是要听从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是没有违反到当时那个罗马帝国奴隶听从主人肉身主人的吩咐，但是最颠覆的地方就是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在一个没有办法立刻推翻那个奴隶制度底下，保罗很想仆人从他的眼前只可以看到地上的主人的角度转移向天上的主，因为知道后面就说了，因为你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不义的不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当地上的主人不义地去对待当时的奴仆仆人的时候，保罗劝勉他们要好像服侍主一样去服侍地上的主人，因为主必看顾，因为主是那个审判的主，必会赏赐，必会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的就是仆人怎样去对待主人，而这个的组合里面也是最颠覆的地方，就是主人怎样待仆人。他说，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你的仆人，因为你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当罗马帝国家里面的主父亲是一个主地上的主人，他有绝对的生死的权的时候，其实不需要跟他的仆人奴仆讲任何公平，但保罗说你要公公平平地待你的仆人，因为你同样活在一个同一个主的底下，将来会受同一位主的审判。所以保罗很想告诉当时的人，他们要的主人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工具来的，没有一个人是次等的，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被任意的发泄。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原来保罗教导我们以基督为中心，怎样在家庭里面活现到耶稣基督的主权。而在这个三组的关系上面，保罗都是向那些有权力的者去说，你要放下你的权力， 你要付出爱去爱你的妻子，你要付出你的爱爱你的儿女，你要付出你的爱去爱你的仆人。当我们明白到这三组的关系的微妙之处的时候，我们再要问到一个问题了，究竟怎样可以实践运作到出来呢？当我们提这样问的时候，其实保罗不是呢凭空这样要求呢弟兄姊妹，要求当时的人呢去这样去处理他们的关系。我们呢看到在这段的经文的直接的上文，就是三章的十二到十七节呢，其实他是讲了一个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呢要先被福音去改变。当我们上个礼拜听的时候，其实是说当人相信了耶稣成为了新人的时候，他应该要流露到新人那种的品格，就是呢圣洁、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所以这个新的家庭能够，这个蓝图可以运作到在我地上的家庭，先决的条件就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要被福音去改变。我们不要要求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现在家里面的家用先改变，我们要先自己被福音去改变，然后这个新家庭蓝图的动力就是呢为主而活。很特别，使徒保罗他写的时候，其实在之前和之后呢都讲了同样很似的说话，他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对到第二十三节说无论做什么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在这个新的家庭蓝图里面能够得以运作，是要我们将主耶稣摆在首位，为主而活。所以家庭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服侍的场景来的。当你用这个的眼光去看你的家的时候，你就会让主居首位。当每一个的成员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妻子就不会因为压迫先去服从，而是因为看见耶稣基督是值得去信靠。当基督是主的时候，丈夫不会再凭着他的地位去管束，而是学习怎样用十字架牺牲的爱去爱家人。当基督是主的时候，儿女不会因为惧怕而去听话，而是学习怎样在主里面去成长。当基督是主的时候，父母就不会将子女尝试去塑造自己想期望的作品，而是希望带到孩子去到神的面前。当基督是主的时候，员工就不会看自己只是做给人看，而是从心里面去做事。当基督是主的时候，雇员或者主管呢，雇主和主管呢不会滥权，也知道自己都有同一位的主受同一位主的审判。当我们明白到这个的动力是为主而活的时候，经文很宝贵，他讲到有一个保障，就是神是公平公义的主，他不会偏待人，神的眼察验所有的人的心，公义必然会在里面彰显出来。所以今天呢讲了一大轮，大家只要记得一样，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要实践要带回走的嘛，所以我都要给一些功课大家去做一下。做丈夫的，这里边有一位做丈夫的，举一举手，或者很多啊，现在 对你说话少讲道理，多做榜样啊，不要发脾气，因为呢你知道不是发脾气的才是一个真正的带领者。多点问一下你的太太，我怎样才能够令你安心啊，更加令你感到被爱。当他知道你 care 他的时候，妻子就自然会在主里面合宜的去顺从你的了。原尊妻子，有没有妻子啊？这里举手，谁是做妻子啊？这么少的，但是为你而设啊。 你要咧学识点样咧分辨喺主里边合宜嘅，唔好盲从。你话俾你嘅丈夫听，你唔好咧滥用咗哥罗西书三章十八节啦。你要喺主里边去俾合宜嘅带领。你要咧用尊重、坚定嘅态度同你嘅丈夫讲出你嘅需要。我哋做男人咧好钝噶，妻子主动啲话俾我哋听啊。你多啲为丈夫去代祷，唔好咧争论。做父母嘅应该当中都有啲啊，多啲去赞美你嘅小朋友喺嘅身上边神嘅恩典，向你嘅小朋友分享你嘅软弱啊。当你咧真系向我哋发咗脾气，尝试去讲 sorry， 对唔住。你嘗試去創造一個咧可以失敗嘅空間，讓佢哋咧感受到家係一個咧可以翻翻嚟被建立嘅地方，被愛嘅地方。做兒女嘅好多啊，好年青啊，聽從你嘅父母，因為依個咧係主所喜悅嘅。而咧喺出埃及記啦，或者以弗所書咧，額外嘅講話我哋咧要孝順我哋嘅父母，因為依個係第一条带有应许的律例。如果你屋企有外佣，公司的老板或者管理层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偏待，你要好好待你的雇佣，公平公正地对他们，因为你要知道你要向神去交账。大部分我不需要你举，我们都是打工仔，我们以服侍主的心去翻工，将我哋嘅委屈、不公交俾我哋呢个公义审判嘅主，让我哋咧持定信心，主系一位公义、公平嘅上帝。好多嘢可以带翻走，希望咧下个礼拜我喺教会里边见到大家嘅时候咧，大家话俾我听，至少咧有一样嘢做咗啊！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的很简单，回家就立刻告诉对方，但是我爱你这样就可以了，好吗？所以最后，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句不是口号，不是送给新人的一个牌匾，可能你家有或者没有都好，你尝试每一次回到你家的家门的时候，你想象一下，你的门口前面贴着一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匾，提醒自己，当你开门入屋的时候，耶稣是你家里面的主，今天的家庭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得以改变人心，今天的家庭最需要的是我们先悔改，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多谢你，你留下宝贵的话语，你教导我们在地上边怎样建立一个呢属你的家庭。主，我们愿意让耶稣成为我们家庭的主，以致到我们每一个人家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是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得以呢是彼此去建立。神，我就求你祝福我们这班弟兄姊妹的家庭，可能我们跟家人真的有嫌隙，我们可能好一段的时间没有跟我们的家人去倾偈都不定。神，求你怜悯，求你的福音再一次的去在我们生命里面发挥的果效，求你给我们有那个勇气向我们的家庭的成员说对不住，求主复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家庭里面的关系，以致我们的弟兄姊妹的家庭成为了遇上终末那份那个家庭那种的满足喜乐。愿主祝福我们的弟兄姊妹，祈祷奉主得胜的名字，阿们。愿主祝福大家。